在三个晚上的聚会，有一件事情我心里很喜乐，就看到这些带领敬拜的同工啊，哇，每一个声音都非常吃麦克风，就是那个声音一出来就讲道的声音嘛，啊，这种现身做传道人，你看多棒，而且一个长得比一个潇洒，哇，真是有够厉害，嗯，所以心里很喜乐。以前呢，常有人盯着我要去录音，我最讨厌了，打死不从，因为我就声音像鸭子叫一样，沙哑的不得了。后来勉强有点安慰说，人家说你声音很有特色，一听就知道是你，蛮有磁性的。其实是安慰我，我知道声音很难听啊。然后后来 Good TV 出来了，整天拉着我要去录影，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来骚扰我要去录影，打死不从，因为我觉得长得这个样子去录影啊，实在是，哎，你看这几个晚上，每一个声音都棒得不得了，每一个长得都帅得不得了，啊，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的人才能够做传道哈，我的意思是说，教会要盼望，需要有一件事情，把教会里面最好的人献出来。把教会里面最精彩的人献出来做传道，所以让传道人让众人羡慕，教会才会有盼望。如果教会的领袖不能够是教会中最好的人出来，教会恐怕不晓得要再赚多久啊。所以每个传道人，你一定心里要有一个，要有一个很重要、非常优先的一个事工，就是想尽办法让你教会里面最精彩的人都能够现身出来，不管他的餐馆开多大，不管他的生意做多大，通通把他逼出来。如果这样，教会就有盼望啊。好，今天下午我一回来，诶，有一个姊妹就急着说一定要找到我，因为有一张题目是针对我而发的，那个题目说项目师好像讲的东西都点到为止啊，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落实在一个中30到50人的教会呢？所以我把明天要讲的拉到今天晚上来，就是要来解决你这个问题啊。对不起，你不要怪我都点到为止，因为太浓缩了嘛，所以都只能够提一下而已啊，因为没有办法，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呢。那所以今天这样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面对时机和挑战，很严重的或者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怎么样能够来建造一个门徒式的教会？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呢，这也是刚刚我们牧师一开始就读的经文了。不过他读的是和本的修订版了。那我也想，可是我上网发现他们没有上线了。啊，所以只好还是用和本呢，希望赶快上线。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儿子在前半年搬回台湾来，让我心里蛮喜乐的。他在美国念富勒，完了到纽约去牧会一段时间，然后做敬拜音乐的侍奉，现在全家搬回来。我看到他，我就常想到小时候大概3-4岁的时候，我儿子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啊，就搬一个小板凳啊，就放在客厅的那个角落上，然后他人就站在板凳的上面，就一副讲道状啊，然后站上去他就开始就讲道了。他就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学到爸爸讲道，守着没笔啊，他就背这一段经文，然后背完了之后呢，他就下来来找师母跟我俩要来收奉献。我每次都收不到，就是这大概是 PK 的宿命啊，这个传道的儿女才会玩这种游戏啊。我也没有要求他背这一段经文，但是那一段时间呢，我在宣传道会侍奉，大概最常讲得到就是这一段经文了。啊，这可能是我这一生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大概也常传讲的一段经文。但是最近这一两年呢，我对这一段讲了一辈子的经文，这一两年我有更深的也另外一番的思考。我思考这一段经文大概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8节那里说的，所以耶稣进城的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第一方面我思考的是权柄，而第二方面呢，思考的是接着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一方面的思考呢，我思考到教会跟权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第一天我也提到耶稣两次讲到教会，大概我们通常不太注意， 因为我们注意的教会都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我们以为圣灵一降临教会就建立了，所以我们一想到教会就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开始思想。但是我们常忽略了耶稣两次讲到教会，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带着门徒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一带，圣经没有特别的记载到底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耶稣讲了什么道，行了什么神迹。但是如果照四福音时间的推算，耶稣带着门徒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那里花的时间蛮长的。耶稣到底在那里做什么呢？大概就训练门徒，训练到一个程度，耶稣大概觉得门徒可以毕业了哦，所以给他们来一下毕业考。耶稣就问了，一般人说我是谁呢？门徒议论纷纷，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因为那时候施洗约翰被砍头，有人说施洗约翰的灵跑到耶稣的身上了，而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在世，因为以利亚行了神迹，哇，厉害的不得了，而耶稣也一样行神迹。有人说耶稣大概像耶利米，因为耶利米是先知的第二个系统，就著作的先知，而耶稣讲了许多天国的信息，所以有人说耶稣大概是耶利米再来了。但是耶稣的题目不是这个，耶稣要给的毕业考的题目是，你们说呢？你们说我是谁呢？门徒不太敢讲话，彼得比较莽撞，他就说了，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非常的喜乐，他说，西门巴约纳，这个答案不是从肉体来的，一定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于是耶稣就宣告重大的信息，耶稣就说了，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当然不是建造在彼得这块石头，然后建造在教皇的传承，当然不是的，乃是建造在彼得所宣告的这个真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的上面。但是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你们，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教会，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们了，交给教会了。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就捆绑；教会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耶稣讲到教会，没有讲敬拜应当怎么办，团契小组要怎么做，成人主学门徒训练要怎么来，侍奉结构要怎么安排，宣教到底要怎么做，耶稣都没有讲这些，而这些是我这一辈子最爱讲的。好，所以我写了一套书，总共五本，叫做敬拜人生，团契人生，成长人生，侍奉人生，宣教人生，而且这五本卖的还不错啊，我不是来推销书了啊。但是呢，让我有点挫折的是，耶稣从来不讲这个呢。耶稣讲什么？耶稣讲到教会两次，耶稣只讲到一个核心，就是权柄，权柄。耶稣说，教会如果不能够执掌权柄，事实上教会就无从建立。耶稣讲到他的教会，耶稣就讲到权柄，第二次在十八章，耶稣同样的讲到，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你，趁着没有人的时候去找到他，指出他的错来，如跟他和好，如果不愿接受，再找一个弟兄去，如果还不愿接受，把他交给教会。而教会是谁呢？教会就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教会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好，当讲到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忽略耶稣所说的，我们的教会建造就失去了那个很基本的那个立足点，就是教会需要运用权柄。如果教会不能够运用权柄，一个教会如果不能够顺服基督的权柄，这个教会只是一个宗教的团体，这个教会只是一个人间的俱乐部，只是能够满足人的宗教的需求，但是那不是真正基督的身体，那不是真正上帝的子民。除非教会能够顺服基督的权柄，如果在教会的宝座上面不是基督和圣灵坐在上面，而是我坐在上面，你坐在上面，我们教会执事会主席坐在上面，这个教会大概就糟糕了。有一个牧师，他就这样做见证，他说他为着他的教会的复兴祷告，祷告三个月，祷告半年，一点迹象都没有，所以他就禁食祷告。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圣灵突然对他说话，圣灵对他说，你让开，你让开。他说，什么我让开，我是主任牧师，我让开这个教会就倒了呢。我叫我让开，但圣灵说你让开。他突然眼泪就开始流了，痛哭在主人面前。他说，主啊，原来这个教会是我站在那个教会的宝座上，不是你坐在宝座上，怪不得教会一直不能够复兴。 所以他说，主啊，我向你降服，我让开，请你来坐在教会的宝座上。当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众圣徒聚集在那里展开大的辩论，保罗和巴拿巴代表着外邦的教会，他们在那展开一个大的辩论，辩论有辩论这些外邦人到底要不要受割礼。最后雅各起来做了定论，他们做了决定，最后写一封信给外邦的教会。这封信怎么写呢？这封信上面这样写着说，圣灵与我们一同定义，不将难担的担子加在你们的身上。谁做了决定？是主任牧师吗？是执事会主席吗？不是，是圣灵和我们呢，圣灵和我们一同来做决定，圣灵和我们一同定义。如果教会不能够顺服基督，那么教会怎么还能够成为教会呢？如果教会不能够顺服基督，福音怎么能够传开呢？教会怎么样能够健康呢？教会怎么能够成长呢？教会怎么能够荣耀神呢？让教会学会顺服基督。而教会学会顺服基督，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从哪里可以看见一个教会有没有顺服基督呢？我们就从这个教会到底懂不懂得权柄跟顺服，大概就会知道了。信徒顺服教会的领袖吗？顺服小组长吗？顺服执事？顺服长老吗？教会中的众弟兄姐妹顺服传道人吗？如果教会的信徒顺服传道人，或者教会的信徒顺服长老、顺服执事们，我们说这个教会懂得权柄和顺服。因为权柄从哪里来呢？权柄是从顺服而来。当亚当顺服神的时候，所有的动物叫到他的前面来，亚当为他们取名字，亚当怎么叫那就是他的名，因为亚当顺服上帝，所以权柄就出来。但是当亚当失落了那个顺服，你看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权柄立刻就失落了，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如果教会不能够顺服权柄，这个教会大概就失落权柄。所以权柄由顺服而来，耶稣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以为他与神同等，父子圣灵同荣同尊，耶稣拥有跟父上帝同样的尊贵、同样的权柄、同样的能力、同样的智慧、同样的荣耀，所有的都一样。但是耶稣不以为这一些必须要抓在手里，必须要坚持，不，耶稣反倒放弃。耶稣虚己，持要人的样式来到人世间，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顺服，上帝就把权柄就交在耶稣的手里，神将他升为至高，让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伏在他的脚前。耶稣就把权柄夺回来，而当耶稣把权柄夺回来，耶稣把权柄交给教会。因此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好，耶稣把权柄交给教会，而在教会里面谁代表那个权柄呢？耶稣说，你是彼得，好，我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耶稣是一个花言巧语的吗？或者耶稣很有幽默感吗？我看好像也不太觉得呢。好，但是耶稣怎么会在这个时刻，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是一个重要宣布重大信息的时刻，耶稣居然会讲一个双关语，对吗？耶稣前面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所说的不是由血肉而来，乃是由天上的父指示你。耶稣怎么叫彼得？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但是紧接着耶稣说，你是彼得，你是石头，我把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当然我说了，不是指着那个使徒的传承，乃是指着彼得所宣告的那个真理。但是耶稣怎么会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讲了一个双关语呢？因为耶稣不是那种喜欢讲俏皮话的人呢，不是啊。那为什么在这里讲一个双关语呢？耶稣要让我们知道，权柄在地上有他的代表。一个国家，权柄在政府，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权柄在丈夫，对吗？所以夫妻吵架，谁应当先说对不起？谁要先认罪？丈夫嘛，因为你不是妻子的头吗？嘴巴长在头上，你不认罪，谁先来啊？对。那在教会呢？权柄由谁代表呢？权柄由上帝所拣选的那个传道人来做代表。教会的信徒、信徒的领袖们、执事长老们， 我们需要顺服在牧师的权柄底下。当然如果你的教会是长老制的，我们就顺服在那个智慧的长老的底下。如果不能够顺服，权柄不能够彰显，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健康成长。好，但是传道人，多数是传道人，我们要懂得，你不是拥有权柄是因为你的职称，是因为你的 title， 你名片拿出来上面印着荷兰海牙教会主任牧师，所以你就有权柄了。我告诉你，权柄不会从你的 title 出来的。如果你想要用你的 title， 你要用你的主任牧师这一个招牌，你就想要有权柄要来治理教会，我告诉你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唯一会改变的只有你名片上的地址，其他没有什么会改变，对吗？好，你不要以为你有权柄，哇，你要施展你的权柄，然后教会就会转化了，教会就会改变，不会的，只有你的地址会改变而已，什么都不会改变。你的权柄是由哪里来？你的权柄是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是圣灵来印证你的权柄。如果圣灵没有印证你的权柄，让我们降服下来吧，直到圣灵印证那个权柄。传道人权柄从哪里来？传道人权柄是从圣灵而来。而圣灵怎么能够印证我们的权柄？传道人权柄会从几方面会流露出来。第一方面，传道人权柄从哪里来呢？传道人的权柄从谦卑做仆人而来。谦卑做仆人而来。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我一讲他的信，搞不好一般的人就猜到他是谁，所以我不能提他。但是这真是一个我非常佩服的传道人。他牧养大学城的一个教会，他的教会里面博士至少100个有博士学位，所以逼得他自己也知道去读一个低命，读一个教牧博士。好，但是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去做一件事，这件事连师母都不知道。他说我去做这件事连师母都不知道，我这个要竖起耳朵听，牧师做事不让师母知道，这怎么得了呢？啊，我就听到底他说什么。他说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到教会的厕所里面去，把厕所关起来反锁。好，那我跪在厕所的底下，我跪在厕所的里面，拿起刷子我就刷厕所的马桶。好，然后我就拿着大浴巾把那个马桶擦得亮亮，擦得干干净净的。我一边在刷马桶，我一边在擦马桶，我一边在向主说，主啊，让我永远不要忘记我只是仆人。主啊，让我永远不要忘记我只是仆人。这个牧师他能够带领整个教会上百个博士，为什么大家愿意顺服他的权柄？因为当你愿意谦卑降服做一个仆人的时候，权柄就会出来。耶稣说，你想要为高吗？让我们先低下来吧。顺服会带来权柄，而当我们顺服神，当我们愿意谦卑做仆人的时候，很自然的圣灵印证那个权柄，属灵的权柄出来，教会就蒙福。权柄从哪里来呢？权柄从爱而来。权柄从爱而来。我有一个比我年长的一个传道人，他非常的爱我，每年他请我去他的教会讲道。那我去他的教会讲道，哦，我去他的教会实在有点受不了，因为哦，这个传道人日本武士道训练出来的，他连唱诗歌都拿着拳头捶桌子的，哦，他讲什么简直像天皇下圣旨一样的，哦，没有第二句话的，哦，有一次我去他的教会讲道，啊，他请我进他的书房，然后告诉我，我的书房如果不是我同意，我的妻子跟我的儿子都不可以进书房。所以他告诉我，我是得着殊荣然后进他的书房。哇，真有点受不了，权威高得不得了。我在想，如果我在他的教会三天我就逃了，因为太高权威了。那经常请我去，而且他真的很关心我，每一次来台北看我，他一定带着礼物给我。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比我年长的牧师每一次来看我带着礼物的，没有一次没有带礼物，真的。二三十年每一次来看我，每一次带礼物。后来我常去他教会讲道嘛，比较熟悉一点。有一天呢，我讲完道之后，他们教会有一个执事就请我吃饭。然后请我吃饭，因为比较熟了嘛，吃完饭之后我突然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哦，你们牧师啊权威很高哦，你们怎么都受得了，你们怎么受得了。我说，哦，这个，然后这个执事就看看我，看看我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啊，有一年呢，他也是做餐厅的啊，在一个市场的旁边，而且那个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市场，他在那里做一个餐厅，他做那个东西是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小吃，所以他的餐厅是很有名的。他告诉我，有一年呢，我们这一带淹水， 淹水，水啊淹到一层楼到我腰这么高，所以我们全家人在那搬电视啊，搬东西啊，搬上二楼，因为水越高，台湾台风嘛，淹水。他说突然啊，我看到外面下大雨，有一个人穿着雨衣从外面一直走过来，水都淹到差不多淹到腰部，快到胸口了。那个一直走过来，越走越走进我家，我一看，哎呦，牧师来探访哎，啊。他看到牧师来探访，结果牧师来做什么？来帮他搬电视，帮他搬东西，搬得差不多了，牧师要走了，也不晓得从哪掏，然后掏出一包东西来，一个信封厚厚的交给他，说等水退了之后你就拿去买家具，这是教会给你的奉献。然后牧师就走了。这个执事讲完这个故事之后看着我，然后对我说，他说有这款牧师啊，叫我提死我就甘愿了。你听懂闽南话吗？他说有这样的牧师啊，要我替他死我都甘愿。我从那以后再也不敢去问这个教会，说你们牧师怎么有那么高的权威啊？啊，因为他的权柄从哪里来？他的权柄从爱而来，对吗？你能够爱你的羊，你就有权柄；你不能够爱你的羊，就是没有权柄。你不要以为你主任牧师你就有权柄，权柄由爱而来。权柄从哪里来？权柄从我们个人，我们顺服神。如果我们顺服神，我们就有权柄；我们不顺服神，权柄就失落，正像亚当一样。你不顺服，权柄就拿走。好，扫罗不顺服，权柄就拿走，就是这样。没有顺服，权柄就拿走。我不是说你绝对不会犯错，大卫犯了多大的错啊！不但犯了淫乱，还犯了谋杀呢。而且那个人还是替他卖命的，他还把人家谋杀掉。但是大卫即使犯这么大的罪，但是他到上帝的面前仍然顺服上帝，他说上帝啊，不要从我里面收回你的圣灵，好，求你重新用牛膝草来洁净我，让我重新得着一个清洁的心。诶，当他这样来顺服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顺服就是我们时常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这是最大的顺服，不是吗？当我们愿如此顺服，权柄就会彰显。权柄从我们顺服的生命而来。权柄从哪里来呢？权柄从我们能够忠心分解神的道，让我们按时分粮，忠心传讲神的道。神的道大有权柄，而它会产生一个越运的现象，大家降服在神的道，而因为你在传讲，所以大家就会顺服你。好，所以讲道重不重要？重要。我不是说口才重要，不，口才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道，重要的是你忠心传讲神的道，而不是你的口才的问题。求主让我们真正能够彰显出一个属灵的权柄来。如果教会里面传道人有属灵的权柄，弟兄姊妹顺服，执事长老顺服传道人，如果是这样，这个教会一定能够健康，能够成长，这个教会一定能够完成主的大使命。而不只是这样，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教会还需要取来掌管那个城市，掌管那个地区的权柄。耶稣把权柄交给教会，而教会必须要起来掌管那个地区的权柄。我再问，我们说，如果波斯会有魔君，希腊会有魔君，那么请问巴塞隆纳空中有没有魔君？会不会有？有。好，而且那些魔君还大大小小的呢，大大小小。好，按照以前民间宗教的传统，华人民间宗教的传统，我们说巴塞隆纳空中有个市长，不过另外有个市长坐在上面。好，那个市长叫什么？啊，在台湾民间宗教说那个叫城隍爷。啊，大概在江南都有这样的东西叫城隍爷。啊，因为他管这个。啊，所以我们这个城市里有个教育局局长，那空中有没有一个？有，空中有另外一个，我们在台湾说叫文昌帝君。啊，大概讲这个你不太懂，没关系。那你说啊，夏牧师你讲这种迷信啊，乱讲。诶，对不起啊，不是迷信啊，那个名字是有点迷信啊。但是你知道空中的权势大大小小，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他们名字叫什么？他们名字叫做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有名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啊，这在哪里记载？啊，以所书第一章。到了第六章，保罗又讲了第二次。保罗说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和属灵气的征战。他们是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空中那些管辖幽暗世界的。不是我迷信的，是圣经说的。你怎么不接受圣经说的呢？ 空中有许多的权势在那里，而教会在这地上，耶稣把权柄要给教会，如果教会不能够起来捆绑空中的那些局势，我们要在地上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我看是没有盼望的，没有盼望。教会需要起来掌管空中的权势，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一样，让那些做亚米底女神的那一些的神龛的行业的人全部都失业。如果是这样，教会能够在这个地方为主大大的能够得人啊！我没有时间多讲这一方面，但是我只是要提醒你，耶稣两次讲到教会，耶稣没有讲事工，耶稣没有讲教会那些技巧，耶稣没有讲领导，耶稣都没有讲这些，耶稣只讲权柄。教会需要起来掌管权柄，而要怎么样掌管权柄，需要先在教会的里面让弟兄姐妹学习顺服权柄。而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要求主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让属灵的权柄能够成为我们侍奉的记号，让全教会不是因为你是主任牧师，不是因为你很会做人，而是因为圣灵印证你的侍奉，属灵的权柄在你的身上。如果是这样，教会就能够掌权，教会就能够增长，教会就能够健康，教会就能够得人。而第二方面，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说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虽然大使命不是只有这一节，但是我们却常常拿这一节做大使命的代号，说马太福音28章的18节到20节这个大使命。而在整个这个大使命里面，动词是哪一个字啊？动词是哪一个字？去啊，这是和本圣经带给我们的印象。不是啦，我们传道人受过训练，我们都知道在希腊文里面动词不是去了，动词是哪一个字？动词是使人做门徒，使人做门徒。而什么叫做使人做门徒呢？使人做门徒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怎么样啊？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什么叫做门徒？门徒就是明白主的吩咐，而且遵守主的吩咐，我们说这个叫做门徒。那如果人能够做门徒，就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来为他们施洗，因此施洗加入教会。这样的教会叫什么教会呢？这样的教会叫做门徒式的教会。所以我们的侍奉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就是使人做门徒，建造门徒式的教会。这个要成为我们传道人建造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我们不是在牧养一大堆的信徒，你知道在整个新约的圣经里面用信徒这个字大概只用了四次，其他的地方用的都是门徒。什么叫门徒？门徒就是师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耶稣所吩咐的一切我都照样的这样去遵行。我们说这个叫做门徒。我们要建造门徒式的教会，因为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如果我们这么做，耶稣给一个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以前一直以为当我们建造门徒到了最后，主给我们一个奖赏，那个奖赏就是当我们去使人做门徒了之后，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奖赏，那个奖赏就是他常与我们同在。后来我才知道不是这样，不是最后给了一个奖赏，而是从一开头主就给我们这个应许。主给我们应许说，如果你要去使人做门徒，我就常与你同在。我们要传福音使人做门徒，请问你有主的同在，你能够传福音吗？你是靠着你口才好吗？你的口才能够为主赢得一个灵魂吗？不，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口才能够为主赢得一个灵魂。我们能够为主赢得一个灵魂，是因为圣灵做工，是因为神的同在。如果耶稣没有与我们同在，我们传福音怎么会有果效？如果耶稣没有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能够讲道？如果耶稣没有与我们同在，讲得到弟兄姊妹怎么肯顺服？主与我们同在不是最后的结果给我们一个奖赏，不是，是从一开始到最后整个过程。在整个过程的里面，耶稣给我们极大的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那个应许是他要一直的与我们同在。耶稣要一直的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哪一个时刻，耶稣都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失落主的同在，我们就再也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主的同在。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怎么样啊？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要一直有主的同在，这就是主的心意。主的心意要我们建造一个门徒式的教会，主的心意要我们使人做门徒。 大概你立刻想到，对嘛？所以我们需要找导航会来，我们需要宣传道会来，我们需要这个团体那个团体，我们需要各种的门徒训练的材料，这些团体都很好，好。但是呢，我愿意告诉你，教会必须要走向一个路，教会要走向一个用最简单的方法，而能够达到主所要我们做的目的，好。教会一直犯两个错误，在门徒的造就上，或者在教会的建造上，教会一直犯两个错误。大概欧洲的教会比较好，我说的是我们那里的教会，至少我可以说台湾的教会一直在犯两个错误，大概在欧洲不会犯的。啊，我们一直犯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把教会搞得太属灵了，我们把教会搞得太属灵了，属灵到一个程度跟我们生活完全分离。好，所以你的讲道越讲越属灵，哇，又是展翅上腾，又是隐秘处的灵交，又是行在属灵的高处，讲属灵讲到高到一个程度，诶，有人说奇怪，以前我们教会的牧师啊，每一次讲完道散会都会站在门口跟大家握手，诶，那奇怪，今天怎么没有来呢？不晓得跑去哪里。有人说没关系的，长老们已经去拿楼梯了，因为牧师还在上面还没有下来。越讲越高嘛，所以还在上面，还没有，因为属灵高处展翅上腾去了。我们把教会属灵搞得太属灵，属灵到一个程度完全跟我们生活解离，所以我们就只好塑造出一群信徒。什么样的信徒呢？来到教会是这个样子，来祷告会是这个样子，参加小组是这个样子，等到我去做生意，等到我去上班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世界不都是这样啊，这世界都这样的。那没关系，世界有重担，但是我就来到教会另外一个样子。我们过着一种双重人格，或者过着一种解离式的生活。好，你不要骂信徒，有时候是我们造成的。我们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因为我们的讲的道，我们整个教会的运作越来越属灵，属灵到一个程度跟弟兄姐妹完全分离开。好，你还记得昨天我在说的吗？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好，那么会有什么？有没有家？有没有职场工作？有没有？啊，要不要开餐厅？要啊。有没有社群的关系？你的人际关系有没有？都有。但是人如果没有犯罪，请问有没有教会？没有教会，没有教会。因此，我们人犯罪了，上帝把我们呼召出来，让我们成立了教会。教会就需要拥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恢复上帝创造的原意，帮助弟兄姐妹在家里面能够建造一个爱的家，没有羞耻的家，让上帝的国度降临在家庭。教会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在他的工作场所，在他的职场能够让上帝的国降临。教会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在弟兄姐妹的人群的关系里面能够让上帝的国降临。因此教会不是建造在会堂，教会不是建造在事工，建造在哪里？啊，建造在信徒的生活的里面，那个才是教会。教会是建造在弟兄姐妹的生活。如果我们教会越讲越属灵，但是跟生活解离开，请问教会在哪里？啊，所以教会常犯一个错误，我们把教会搞得太属灵，属灵到一个程度，弟兄姐妹不能够过门徒的生活，不能够很 easy， 不能够很快乐的能够过一个基督徒生活。好，第二个错误，我们教会越建造就越复杂，我们把教会搞得太复杂了，已经复杂到一个程度，弟兄姐妹几乎都无法负荷了，但是我们还在这里增加一个事工，那里增加一个事工，因为你又去韩国，又去新加坡，又去美国，每一次回来你就多增加一个事工，就把教会越搞越复杂。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这个有一个信徒就跟我讲，他说：“哎呀，夏牧师啊，你不懂我们，你不懂我们信徒了啊。”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信徒啊，礼拜到礼拜五，我们被公司的老板剥削，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来教会被牧师剥削。”哦，这样讲这种话，恨不得踢他一脚，对吗？但是我告诉你，他讲的话我听进来了，他讲的话我听进来，相当程度代表信徒的心声了。就代表着说，我们教会已经把教会所谓的教会这个机制已经搞得太复杂了，复杂到一个程度，很多的信徒几乎无法负荷。而建造门徒式的教会是整个教会建造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最核心的一个思想。而在这个思想里面，我们一定要退回来， 到最简单的机制里面，能够来建造门徒，能够建造一个门徒式的教会。主这几年给我一个意念，好，而这个意念呢，说只是让你参考，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了，免得成为你扫罗的盔甲。好，我不是要你做，我只是让你听听。那如果你能够做也不错，不过你可以参考看看。神带领我找到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呢？这个模式我称它为叫做四合一的教会建造的模式。好，什么叫四合一的建造的模式呢？好，就是回归到教会最基本的基本盘，我们需要回到教会的基本盘来建造教会，不要在教会许多的花招的上面建造教会，我们要回到教会的基本盘上来建造。什么是教会的基本盘呢？我认为有四方面，圣灵带领我去了解有四方面。第一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主日崇拜。主日崇拜要让弟兄姐妹真的尽情的敬拜，真的能够摸到主，尽情的敬拜，尽情的敬拜。对不起，如果要讲敬拜，我还是可以再跟你讲两个钟头，但实在没有时间，建议去读我另外写的一本书，叫做《敬拜人生》，大概读了你比较能够了解。好，但是呢，在整个尽情的敬拜里面，一个很核心的部分，跟建造门徒很相关的，大概就是讲道。好，讲道重不重要？传道人讲道重不重要？重要。昨天下午我坐在这里，我就听到有一个传道人在分享他的经验。他说一个礼拜他几乎要花40个钟头准备礼拜天的讲道，而他说不够，因为他的前辈差不多花60个钟头。哇，我听得真是佩服得不得了。好，这样的传道人真是忠心啊，真是忠心。为什么？因为讲道很重要。但是呢，但是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请你听完才批判我吗？我昨天不是说了吗？我们暂时违反一下雅各书的原则嘛。我说我们要快快的啊听，然后我要快快的说，然后请你慢慢的批判，不是吗？啊，所以请你慢慢的批判。我要说的是，同工们，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讲道啊，我们的讲道恐怕是讲的太多了。你讲到讲的太多了，你讲到讲的太复杂了，讲的太多，讲的太复杂了。好，讲道通常有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呢是先知型的讲道。什么是先知型的讲道呢？就是像你平常在准备讲道的那个样式。我所了解80-90%传道人在准备讲道，大概走的都是先知型讲道的路。所以礼拜一好不容易喘一口气，礼拜二压力就来了。有传道人告诉我，到礼拜三他就睡不着，礼拜四他就浑身发抖，因为礼拜天要讲道。传道人上过受过神学专业的训练，解经我们没问题了，讲道大概没问题了。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最大的痛苦是主啊，这个礼拜天你到底要我讲什么，对吗？这是我们最大的痛苦。如果你知道要讲什么，找一段相关的主题的经文不难，分析这一段经文不难，解经讲道也不难。做传道人做这么久了嘛，神学装备这么好了，头上都长个光圈叫 MD 不是吗？啊，没有太大问题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主啊，你到底要我讲什么？那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你说主，你要我讲什么？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你准备用一种讲道的方式，叫做先知性的讲道。好，先知性的讲道重不重要？重要。如果这篇信息是圣灵要你讲的，你讲出来一定所有人都伏在主的面前，伏在他的话语的面前。所以先知性的讲道非常的重要。我有太多次的经验，要去一个教会讲道，车子开到一半，圣灵突然给我一个感动，你原来要讲的这边放下吧，你需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主题。我把车子停在路边，临时打开圣经，临时打开圣经，临时写三个重点去讲道，还好时间来得及啊。那不但这是常有的经验，最常有的经验是什么？最常有的经验是现在教会带领前面的诗歌敬拜越来越会带，越来越会带。当有一个敬拜团在台上带敬拜某一首诗歌，圣灵一直对我说，这一首诗歌的信息才是今天我要给这个教会的，把你的奖章放下嘛。好，太多次这样的经验，我临时只好临时想，哦，主啊，关于这个主题有哪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临时上来讲，就讲那篇信息。这是什么样的讲道？这叫做先知性的讲道。所以先知性的讲道要不要做？要不要做？要。但是第二种讲道是什么？ 第二种讲道是教师型的讲道。什么是教师型的讲道？教师型的讲道就是你像教师一样的，有次序的，逐卷的，逐章的，逐主题的，慢慢的教导弟兄姐妹，这叫教师性的讲道。请问你孩子去上学他去上了英文课，会不会老师第一个礼拜讲 Good morning 然后第二个礼拜开始讲莎士比亚，会不会这样教英文？不会嘛，他一定循序渐进嘛，对吗？他一定循序渐进嘛。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准备的是要做先知性讲道，但是你要了解先知性讲道，通常我说的是通常，除非是大复兴来到，圣灵完全的接管教会，要不然通常大概是先知性的讲道比较常有，还是教师性的讲道比较常有？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上帝能不能让太阳停下来？可以不可以？在更需要的时候，能不能让他倒回来走一下？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圣经不是有记载吗？耶和华的军队在打仗，还没有打赢啊，对吗？上帝让太阳停一下，多一点时间能够打赢，还打不赢，再倒回来一下，让他进入时空隧道，倒回来一下，大概就打赢了，对吗？必要的时候，上帝能不能做？上帝能不能暂时改变自然律？可以不可以？这叫什么？这叫神迹吗？这叫神迹。所以暂时性的改变自然律，上帝常常做，但是会不会天天做？所以你知道明天太阳会从哪里出来吗？不知道，因为会有神迹，所以不晓得从哪一边。所以明天大家会很早出来，然后大家都在猜会从哪一边出来，会不会？不会嘛。上帝设计自然律，把我们摆在自然律里面，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上帝在教会里面经常要他的仆人做的不是先知性讲道，而是什么？而是教师性的讲道。但是必要的时候，圣灵会不会改变我们，突然给我们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礼拜该讲什么？会不会？会，而且可能经常会。但是最平常的应当是什么？最平常的应当是教师性的讲道。如果最平常的是教师性的讲道，这个叫牧养，有系统的牧养。如果是教师性的讲道，请问你能不能分析你过去一年你所有的讲道，你所有讲道的题目，你到底怎么讲？你是很有次序的在讲吗？你是照着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在讲吗？一个经卷一个经卷在讲吗？还是东讲一篇西讲一篇呢？你到底是怎么讲道呢？我发现相当高比例的传道人在讲道的上面常常是东讲一个西讲一个，没有很次序。喜不喜欢看武侠小说？我有几个同工在成都，因为四川地震嘛，所以我这一两年比较常去成都。我一下机场，那个麻辣的味道就冲过来，简直受不了。但是我很想去成都，只要看到成都有一个风景区叫峨眉山，到现在还没去过啊。看武侠小说你就知道有个峨眉派嘛，峨眉派的掌门人叫灭绝师太嘛，有没有听过？有一天呢，冬天雪花乱飘，灭绝师太心情郁闷，所以他就走到院子里，看见雪花乱飘，把峨眉山的梅花朵朵都扫下来。他就拔出什么剑啊？灭绝师太什么剑？倚天剑嘛，你怎么都没读过武侠小说啊？我知道你们比较属灵，除了圣经之外什么都不读。灭绝师太拔出了倚天剑来，就把扫下来梅花东挑一朵西挑一朵，后来就发展了一套峨眉的剑镇山之宝。这套剑法叫什么呢？这套剑法叫做乱披风剑法。乱披风剑法对峨眉派很重要，但在我们的讲道上不太好用，你知道吗？如果你讲道老是用乱披风剑法，那你的信徒就很惨了，因为东听一篇西听一篇，结果听到后来呢，大概只有一个反应，就是只是很感动，如此而已，因为你很会讲道嘛，对吗？好，我这一生的侍奉有一个人讲道非常的棒，我真是敬佩，我碰到很少碰到这么会讲道的人，一个阿根廷人叫 Ortiz， 真是会讲道。但是他讲道的时候，他讲到一件事我印象深刻，他说他发现了我们讲道讲的太多了，他说你上个礼拜讲一篇道，哇，你们要彼此相爱，大家感动得不得了，然后呢下个礼拜你要不要讲一篇比上个礼拜更感动了，要不要？好，传道人你要不要讲一篇比上个礼拜更感动了，要不要？要啊，你不讲一篇比上个礼拜更感动，信徒以为你跑到海边去钓鱼，对吗？ 所以你一定要讲一篇比上礼拜更感动。所以下礼拜你讲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哦，我大家感动了一直哭，对主啊，要被圣灵充满。但是上礼拜那一篇来不及做，但这一篇太感动了，所以把上一篇就先放在旁边，所以这一篇更感动。下礼拜又来了，你要不要讲一篇更感动的？要哦，所以下礼拜你又讲了，我们要与主同行，像一诺一样，哦，大家听了感动的不得了，主啊，是的，我们要与主同行，感动的一直哭，一直哭，哭到上礼拜那一篇还来不及做，把它摆在旁边，所以我们要顺服这个礼拜，但还来不及做，下礼拜又来了，要不要来一篇更精彩的？要啊，要不然信徒以为你去骑脚踏车爬山了，对吗？所以下个礼拜来再讲一篇，你要展翅上腾，哦，大家感动了，痛哭流涕，主啊，对，我要展翅上腾，感动到把上个礼拜那篇又放在旁边了，啊，他说到最后，信徒总算搞懂了，信徒总算搞懂了，我们牧师啊，只是希望我们在礼拜堂门口要走的时候，跟他说，牧师，你今天讲的道，我好感动啊，这样就好了，因为牧师没有期待我们有行动，对吗？因为如果牧师期待我们有行动，他可以不可以这样讲道？好，他不可以这样讲道，因为这样的讲道是先知型的讲道，但是却没有出于先知的灵。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准备的方法都是先知性的讲道，主啊，下礼拜你要讲什么？下礼拜，但是先知的灵没有感动，是我们自己的灵在感动，所以东讲一篇，西讲一篇，讲到后来就变峨眉派嘛，对吗？乱披风剑法，好，就是没有真正的讲嘛。所以信徒最后只有一条路，就很感动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讲的太多了。我替死就这样说，他说有一次，他是很激烈的一个人，他说我要做一下实验啊。所以这个礼拜天诗班献完诗了，他就上来了，他说弟兄姊妹，我今天要讲的道跟上个礼拜一样，你们要彼此相爱。讲完了他就坐下来，大家都看着诗班，以为诗班还有另外一首诗歌要陪他，所以大家看着诗班，诗班看来看去，因为不想发生什么事，欸，没有要献第二首啊，啊，这牧师又上来，好，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的道跟上个礼拜一样，你们要彼此相爱。讲完了，他又坐下来，哇，他们慌了，因为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他只好回头看，因为通常执事长老都在后面走来走去嘛，回头看，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欸，整个教会都慌了，他又上来，好，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的道跟上个礼拜一样，你们要彼此相爱。讲完了，他又坐下来。哎，慢慢有一些弟兄姐妹稍微有点体会牧师的意思了，有一些男生就开始掏名片出来，请问您贵姓啊？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我来这里三年了还不认识你，您贵姓啊？哎，开始在彼此认识，有一些姐妹就抱在一起哭了，因为牧师说要彼此相爱，我们还没有学会嘛，所以就抱在一起哭。哎，差不多半个钟头他就上来，他说弟兄姐妹，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讲得真好，来我们来祷告。哎，他说真好，他说从那以后啊，我一年只讲四篇道。我想不会啦，不会只讲四篇道了，不会每一次上来讲，弟兄姐妹，我要讲的道跟上个礼拜一模一样，你们要彼此相爱。坐下来，不会了。他的意思是我一年讲道不会超过四个主题，你觉得他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耶，我觉得有道理，你知道吗？你们这里的传道人我看是比较幸福了，因为我看你们周报周间的聚会比我们少得多了。如果在我们那里啊，传道人好惨，礼拜天主日崇拜讲一篇，礼拜三祷告会再来一篇，礼拜五妇女团契再来一篇，礼拜六青年团契如果还是他讲，或者来一个家庭礼拜，他就要讲四篇。一个礼拜传道人讲三篇道到四篇道，在一个堂会里面大概很平常了，在我们那里。好，如果你一直运用这样的方式牧会，我在你的教会做你的信徒，我是叫下中间，我是既忠心又坚定的，对吗？所以呢，你的每一次聚会我一定会来，而且你讲的每一篇道我一定会遵行，你讲的道我一定遵行彻底。可是呢，你一个礼拜讲三篇，一个月几篇啊？一个月十二篇，三个月几篇？三个月36篇都不一样，一下圣灵充满，一下奉献，一下什么彼此相爱，36篇都不一样。我既忠心又坚定，三个月每一篇信息我都努力的去遵循，请问我会怎么样啊？你稍微提醒我一下嘛，你说我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啊？36篇三个月每一篇我都遵循，请问我会怎么样啊？我一定错乱嘛， 我哪里有可能能够生活呢？我一定错乱，不是吗？因为36个主题，我每一个主题都要遵守三个月，我怎么可能活得下来呢？我一定错乱，对吗？那为什么你的教会今天没有信徒错乱？啊，哎，你怎么都没有答案给我？啊，为什么没有信徒错乱？你告诉我为什么？啊，没有人遵行嘛。唯一错乱的是谁？牧师嘛，不是吗？唯一错乱的是传道人，没有人遵行，你还一直讲一直讲，而且讲的都不一样啊！三个月讲36篇，唯一错乱的不是你吗？要不然是谁呢？这当然你是唯一错乱的嘛。我们能不能不要搞那么复杂的系统？我们能不能把教会弄得简单一点？到底能不能够？啊？我们有没有可能规划我们的讲章？两种的规划方法，一种是根据经卷来规划。如果是传统浸信会，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大概是9年，当然不是每一章了，不是每一章，但是主要的重点大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们是9年一个循环。另外一种规划呢，就是主题，按照主题，好，不同的主题你就讲一个主题，你可能要4次或者12次。照着主题来规划，那或者两个都用，哦，一年当中可能有一季两季是用经卷，另外一季到两季用主题。因为你一直用经卷，可是现在大家碰见了你那个经卷正好没有碰上，对吗？那就很麻烦了。所以两个如果能够穿插，可能对你是比较好的。我们需要规划整个讲到的主题了，这个很难吗？我告诉你，也不很难。如果你在礼拜二开始祷告，主啊，给我一个信息，给我一个信息。你为什么不能够去禁食3个礼拜，然后把明年所有的信息都求圣灵显明给你呢？为什么不能够呢？难道圣灵只能够每个礼拜给吗？圣灵那么小气，所以我们每个礼拜才给你一篇。所以你要每个礼拜二我就给你，礼拜三就给你。难道圣灵是这样吗？你不能够花3个礼拜的时间好好去禁食祷告，跑到山上去说，主啊，明年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明年的主题是这个，那分成4季，每一季的主题是什么？每一季的主题有了之后，主啊，每个月的单元是什么？这个月的单元4个礼拜，每一个礼拜的讲题是什么？这4个讲题，每一个讲题的经文到底是哪一个？你有没有可能用3个礼拜好好在主人面前去祷告，去禁食，远离你的家，远离你的教会，去一个修道院，好好的在那里静默，好好在那里寻求圣灵能不能对你说话，可以吗？圣灵如果能够每个礼拜说，我相信也能够把明年所有的都说给你，一样的是可以的。好，所以不是那么难，你可以做规划啊。譬如说有点像这样，有点像这样，太远了也许你看不见啊，但没关系了，这个样子就好了。譬如说我做这样的规划，我做2个规划，一个是比较主体的啊，譬如说我明年的第一个主日，这是2013年的明年的第一个主日，我讲新年的新展望，明年我的象征是橄榄树。然后接下来我要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要讲7次，但是我先讲4次啊，因为接下来碰到农历的过年，所以农历的过年我讲另外一篇叫更新而变化。接下去我讲5次福音的系列，我要求弟兄姐妹要把福音的朋友通通带来。那我这5次讲什么呢？我这5次我讲人际高手，要人际关系要好，信徒要不要？那慕道的朋友会不会觉得不错？人际关系会不会觉得不错？好，我们要学会讲一种道，就是当必要的时候，我们要讲一种道是弟兄姐妹听了很感动，而非基督徒听了觉得你们很有道理。我们要学会讲这种道，这种道我们通常称它为叫做对慕道有敏锐的一种主日崇拜。所以那个信息是对慕道有敏锐的，所以我就这样连续讲5个礼拜福音系列。再下来复活节我就讲复活节的信息，好，然后再下来清明，在台湾我们比较注重清明，所以清明我就讲另外一个主题叫第一个家谱，然后再来使徒行传我就讲另外的3次，然后再来母亲节我讲喜笑的母亲，然后再来母亲节之后连着5个礼拜我讲家庭。家庭重不重要？家庭是上帝创造最完美的据点，对吗？上帝第6天创造完了，上帝说他造得真好，可发现有点不太好，因为没有人能够管理，所以后来上帝创造人，创造人之后又发现不太好，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就创造了什么？创造了家，对吗？所以家才是上帝最完美的创造。 上帝没有先创造教会，乃是先创造家。所以家庭的事工，教会要非常的看重。所以每一年我有五个礼拜讲家庭，所以我讲健康的家庭，这是今年的主题。健康家庭的尾声，健康家庭的气氛，健康家庭的承担，健康家庭的沟通，家庭的身心健康。再下来我连着四个礼拜我讲祷告，所以我进入密室的祷告。再来我讲清心的系列，连续四个礼拜讲无为的信心。再来我讲生活的系列，讲享受安息。我们要重新恢复，要安息，不要忙到完全没有安息。再下来我是我今年的主题，未来2013年，2013年我的主题是成长，成为门徒。所以连续九个礼拜讲成长，讲完了就到第49个主日了，然后到51个主日，圣诞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我规划了我的2013年的主日信息。我有经卷，我有主题，这样有困难吗？没有太大困难，你也可以做，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规划你的讲道，主日崇拜讲道主题，大概有点类似这样啊，有点类似这样。所以这样来做规划，好像这样。那规划呢，我不但可以规划一年，其实呢我是回头来规划五年。我规划五年，我这五年我有节期的系列，我有福音的系列，我有天堂在我家，就是家庭的系列，我有清新的系列，我有生活的系列，我有生命建造的系列。所以我第一年我讲敬拜人生，第二年我讲团契人生，第三年我讲成长人生，第四年我讲侍奉人生，第五年我讲宣教人生。我用五年来建造教会这五个最主要的生活的形态。 Rick Warren 写了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他用40天的时间让你读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人生的标杆就是你要活出这五个东西，你要活出这五个样式，你要活出敬拜的生活，你要活出团契爱的生活，你要活出成长门徒的生活，你要活出侍奉的生活，你要活出宣教的生活。那后来我读他的书很感动人，但我觉得他的书太厉害了，要我们40天就学会，我发现我们没有那么聪明，所以呢我就把它写成5本书，每一本书52篇，如果这样大概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我就规划像这样。所以你自己也可以规划，所以这是第一个，讲道不要讲太多，你讲道需要讲少一点。好，我说主日崇拜讲这一篇道，到了礼拜三祷告会要不要讲另外一篇？好，不要了，你就把礼拜天讲的这一篇在祷告会里面摘要的再讲，然后拿这个主题，拿这个经文，拿这个主题来带祷告会，你懂吗？好，如果不懂得怎么做，有另外一本书还不错，那一本书叫做《爱上祷告会》。好，我说那一本书不错，不是因为它是我写的了，而是那是真的不错了。那一本书里面总共52个祷告会的内容，那个内容主要的方法就是用主题经文跟讲章的大纲拿来带领祷告会，因为这样祷告更容易祷告，那个祷告就比较有根据。我的意思是你用今天的经文，用今天的信息的大纲拿来为这个礼拜要祷告的事情来祷告，为主学，为人生病，为教会有什么重大的事件，一定可以套得上去，如果这样更容易祷告。所以礼拜三的祷告会就用礼拜天的经文跟礼拜天的信息的摘要重讲一次，让大家能够拿来祷告。你不要怕重复，重复就是教育。你如果讲一篇不一样的，固然很新鲜，但是弟兄姐妹没有错乱，就是你错乱，对吗？你就会造成那样的结果。到了礼拜五妇女团契，不要再讲另外一篇，就拿礼拜天的那一篇把它放在一个妇女的情境的应用上重新再讲一次，了解我的意思吗？礼拜六青年的崇拜，你就把礼拜天的那一篇拿来再重讲一次，把它放在青年的情境里面能够再讲一次。只有这样你一个礼拜当中才不会有太多的信息。我的目的不是要你讲到 讲少一点，我的目的是要让信徒真正能够遵行神的道。3000个人听了彼得的讲道，心里觉得扎心，他们就受了洗。受了洗之后他们怎么做？这3000个人怎么做？恒心参加聚会听道，恒心参加成人主日学，恒心参加查经班，没有。他们恒心做什么？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重点是你的道需要去遵守，需要让弟兄姐妹去遵守神的话，而不是你一直在讲神的话但是没有人去遵守。如果你一直讲神的话没有人去遵守，你只会制造出法利赛人跟文士，真的 要不然你试试看。有一次我从澳洲请了一个讲员，他在澳洲是专门做传道人的辅导，所以我请他到台湾来讲道。我们那一次聚会大概400多个传道人，他讲得到讲什么我忘了，但是我只记得一件事，他突然讲了讲，突然就问牧师一件事情，都是牧师，他突然问，他说所有的牧师们，请问你期不期待你的信徒每一个礼拜都参加祷告会？大家说要不要？然后阿们。你要不要你的信徒遵守十一奉献？要不要？大家说阿们要。你要不要你的信徒很喜欢读圣经？要不要？阿们要。然后他说你们不过只是牧养出一堆法利赛人如此而已啊，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些法利赛人都做得到，对吗？好，如果你只是拼命讲道，但是没有要求弟兄姐妹去遵行，大概你只会训练出一堆法利赛人跟文士如此而已。好，所以你不必讲道讲多，你就这样讲就好了。好，那让我们再回来说，我们不但要讲道讲少一点，而且呢，你能不能呢讲道讲短一点呢？啊，能不能不要讲那么长？特别从中国大陆背景来的信徒很喜欢听到，而且一听都听很长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过瘾。那、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没有打算去遵行嘛，所以就拼命听到，对吗？啊，你能不能讲短一点呢？平常你讲50分钟，能不能这一次啊只讲45分钟就好了？不要讲50分钟嘛，那留5分钟做什么呢？留5分钟啊，能不能讲了45分钟就停下来？然后给5分钟让弟兄姊妹沉淀一下啊，让弟兄姐妹沉淀一下，每一个人回应一下，刚才你听到的时候哪一件事情最感动你？圣灵对你说什么话？牧师没有太好的口才，但是圣灵能够对你说话。每一个弟兄姐妹闭着眼睛思想，圣灵借着今天牧师不太会讲道，但是圣灵对你说什么？请你问，请你说圣灵对你说什么啊？沉淀一下，然后呢你要求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需要回应神的道，你都需要回应圣灵对你说话。请问未来一个礼拜你要去顺服今天神所给你的道，未来一个礼拜你要做什么啊？你说未来一个礼拜我要更爱主， No， 不行啊，因为更爱主看不见，请你告诉我一个行动。你说未来一个礼拜我会更谦卑， No， 不行，更谦卑看不见。你说未来一个礼拜我要帮太太洗碗几次，5次啊，这样可以对吗？这是行动嘛，姐妹们怎么都没有说阿们呢？哎，这是行动，所以请你说出一个行动，不可以讲那个不是行动，要说一个行动。为了顺服今天你所听到的信息，你需要去采取一个行动。请问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如果全教会大家想破了头都想不出来，大概你讲的道有问题，因为你讲到属灵道没有人能够有行动，对吗？那种道讲给法利赛人听就好了，不必在现在讲。所以你要讲的倒是让人能够有行动。想好了吗？未来一个礼拜你要采取什么行动吗？来，请右边的讲给左边的听，请左边的讲给右边的听。好，彼此分享，分享好了吗？好，来，两个牵着手一起祷告。哎，祷告完了5分钟差不多了啊，这叫什么？这叫你讲完道之后，你是教师性的讲道嘛？学生要不要做作业？要做作业，这就做作业嘛，对吗？让大家做作业。那做作业完了之后呢？下个礼拜又来了，下个礼拜又来。上个礼拜做作业，下来一个礼拜要做什么？交作业嘛，交作业。所以你就百般打听嘛，看看这个礼拜啊，谁去采取什么行动，蛮感动人的啊。你怎么能够知道呢？全教会70-80个，你怎么能够知道？如果你有小组，你就很容易知道了，对吗？你只要问小组长就知道吗？在你们小组分享的时候，哪一个人说他去做了什么事，很感动人的，来告诉我电话几号，我打给他。所以我就打给他，我说怎么样？这个礼拜。他说哎呦牧师啊，你讲到我好扎心啊，说要彼此相爱。那我的行动呢，就是我要去跟林弟兄和好，因为从上次一年前开会吵架，这一年我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圣灵好责备我，所以我要去跟林弟兄和好。我说那结果怎么样呢？他说我礼拜四打电话去，我说我是某某人，他在电话那一边就哭了。我说你不要哭，我立刻开车到你家。结果开车去那家，他跑到门口来，我们两个抱头痛哭，彼此和好，圣灵做了极大的工作啊！其实是我不对啦，当年啊，一年前是我不对，所以我们两个重新和好，我们决定我们要同心在教会里面侍奉啊，很感动人。所以你在电话里面听，你跟他讲不行啊，因为你刚刚讲的我很感动，可是你总共讲了15分钟，所以不行。你啊，这一点少讲一点，这一点多讲一点，明天我再打来，请你再重讲一次给我听，只准讲5分钟。 这叫什么？这叫训练，不是吗？好，所以你明天再打去，请他重讲一次，重讲一次，真的五分钟就讲完，很感动。你跟他说，下个礼拜天呢，我讲到之前了，请你先讲。啊，哎，如果是这样，请问呢，传道人你讲到弟兄姐妹比较容易感动，还是有人做见证？哪一个比较感动？做见证。那既然他做见证，而且你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我不是说主题相连吗？所以他讲得到能够做你的引言，没有问题吗？或者你讲到中间请他上来做见证，正好做你的例证吗？因为两个礼拜信息是相连的吗？如果是这样，你看前面五分钟讲见证，后面五分钟沉淀，这下子原来五十分钟现在只剩几分钟了，四十分钟，多快乐啊！你看参加这一次第十届太快乐了，对吗？啊，因为你看这样就赚了，所以回去你就可以讲少一点了，对吗？哎，我不是叫你偷懒哦，我不是叫你少讲一点偷懒哦，我说啊，现在你就可以再多挤出一点时间了，多挤出一点时间做什么呢？因为你原来准备50分钟嘛，现在准备40分钟就够了嘛，所以你多一点时间，多一点时间做什么？请你花时间去找经文，找跟你这个礼拜要讲到同样主题的经文，请你找6段经文，每一段经文一节、两节、三节就好了，不要太长。找经文做什么？放在你的周报里面，让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的当中每一天灵修，每一天灵修的经文跟着什么走？跟着礼拜天的主题内容走。好，如果这样，你看主日崇拜、教师型的讲道、生活在遵行，然后灵修都同样的主题，所以礼拜天你讲一篇，啊，我说你讲少一点，其实不是啊，是做什么？是你礼拜天讲一篇就好了，让一点空间给圣灵，因为灵修的时候，礼拜到礼拜六，圣灵帮你讲，圣灵连讲六天，而且圣灵不会乱讲，因为他是根据感动你的主题，圣灵继续说。如果能够这样，弟兄姐妹礼拜天听一篇道，然后会去遵行，然后礼拜到礼拜六，他每一天灵修的经文都 follow 你礼拜天主日崇拜讲到，请问一个礼拜当中有没有三四个主题？会不会错乱？不会，在同一个主题底下，会不会更深？会不会更深一点？就会更深一点，对吗？哦，所以你看，主日崇拜信息、行动、灵修，这是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是什么？第四个部分就是小组，就是小组。在小组类里面成为他的信仰生活的一套支持的系统，小组的落实是真正的教会生活的落实。好，所以在小组里面他来了，小组要做什么？我说你一定要做小组。昨天我说了，你没有选择我要做不做，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只能够选择我今天做还是明天做，因为小组就是教会的一个模式，就是圣经里面教会的那个样子。好，所以你非做不可，因为教会就长这个样子。好，那小组怎么做呢？很多人立刻问，那小组的教材怎么办？你不要小组的教材吗？你为什么还再来搞小组的教材呢？好，你小组的教材就跟着礼拜天走就好了。所以小组怎么做？一起敬拜，敬拜完了来开始第一件事情，拿礼拜天牧师讲的经文拿出来导读。好，等一下我告诉你什么是导读。导读完了之后，你开始问第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就礼拜天讲到的经文，哪一句话最感动你？哪一个词最感动你？哪一节最感动你？为什么？诶，我告诉你，信徒开始说为什么的时候，他就开始在讲一篇道，而且他讲的道跟礼拜天是相关的，对吗？好，然后问第二个问题，这个礼拜天牧师讲到哪一件事你最感动？为什么？诶，为什么他会开始在讲道？然后再来问，那你这个礼拜采取什么行动吗？已经做了来分享，还没有做告诉我们你要做什么。好，所以这个王弟兄就分享，这个礼拜啊，牧师讲的信息我很扎心，说要去彼此相爱，我就想起我跟李弟兄一年没有讲过话了，所以我这个礼拜行动就是要打电话给他，跟他彼此认罪。结果礼拜三打去，我感谢主，家里没有人接，太好了。礼拜四我再打去，电话讲话中，我感谢主，讲话中。礼拜五我想想不敢打，到今天还没有打，啊，真是不好意思，没有勇气嘛。我告诉你，你这种失败的经验，你愿意在小组里面敞开讲，小组人围着你一起为你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们的弟兄，给他爱的动力，然后就为他祷告完了之后，塞一个电话给他，来来，就现在打了。我告诉你， 小组要成为他的支持的系统，你知道吗？如果小组能够成为你的软弱，你的失败能够在小组里面敞开，小组里面成为你的支持的系统，小组彼此委身，每一个人约定我们在小组里面听到了任何的事情除了当事人之外不可以对外讲，如果这样小组才能够有安全感。如果这样做下来，你看四个系统，好，四个系统，主日信息的讲道，这是一个概览，这是一个概览，生活的回应的行动，这是落实，好，灵修敬拜，这是深化，然后呢小组的分享，这是支持。如果这四个都是同一个主题在 run， 如果能够这样，我告诉你教会可以简化，而且当你真实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诉你非常明显的就是整个教会会有种氛围，那种氛围就是大家感觉耶稣在我们教会当中行走，会有一种氛围，我们的教会行在圣经的里面，这种氛围会很清楚，整个教会立刻改变，整个教会立刻会健康化，而且对你来说更加的轻松，因为你不需要准备那么多信息，你不要讲那么复杂，你所做的全部都跟生活相关。如果能够这样，这是最简单的机制。如果让我的信徒每天会灵修，会参加小组，会参加主日崇拜，大概我就不会再搞什么门徒训练了。我知道那一套门徒训练，进信会有一套非常棒的门徒训练，叫做不再一样，有没有做过？不再一样，很精彩啊！不再一样，那不再一样再怎么精彩，当我要开门徒训练的时候，请问会有多少人来？好，主日崇拜10点，我们9点有不再一样，那个不再一样真的会让你不再一样，你一定要来参加。你说破了嘴，请问多少人来参加？大概10%、20%、25%来参加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良心脆弱，因为你一直讲嘛，他良心脆弱之后来的嘛，对吗？好，那既然不再一样是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另外开班讲而只有 25% 来呢？如果他好到一个程度，你不应该这样做嘛，你对不起他嘛。如果他好到一个程度，你应当把这一套课程变成你主日崇拜讲到的内容，拿12次来讲不再一样，让全教会都听，而且让全教会灵修，你去找那每一课的主题的经文拿来当灵修，要求他们生活要去实践，失败了在小组里面分享，成功了在小组里面分享，彼此激励。如果那样，全教会才会不再一样，懂我的意思吗？你觉得这本书哇棒得不得了，或者某一个机构来了，他们说他们的那个内容有多好，我告诉你，再怎么好，你都不应当另外开班。因为你再怎么另外开班，永远都是一群良心脆弱人会参加，你为什么不让全教会都得到好处呢？而只让一部分人呢？然后当你另外开班的时候，你有没有增加一个事工？有没有增加另外一个事工？你累不累死？你要累死，要不然就累死别人，你干嘛要累死自己累死别人呢？你为什么不全部简化，全部透过主日崇拜做，全部透过灵修做，全部透过小组，透过生活的遵行？如果全部都能够这样，请问会不会更好？宣传道会来了，三福来了，说布道训练有多重要，有多重要，你听了越听越有道理，他们真的很好，宣传道真的很好，三福真的很好，什么阿发 cos 真的很好，这个都很好，样样都很好，你为什么不把那个好的拿来主日崇拜用？如果能够这样，你就可以把整个教会的事工简化到这几样就好了。主日崇拜像昨天那个牧师讲的，我就花40个小时我去准备信息，对吗？因为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因为我这个礼拜我不用讲3篇，我只讲1篇，所以我可以把准备3篇的时间拿来准备1篇，会不会更好？就算你很会讲道，花更长的时间祷告，会不会更有威力？好，如果能够这样，你一定能够让整个教会更简化，而且更加有果效，教会更健康，这叫四合一。对你来说其实没有太大困难，你懂吗？好，那我再谈谈灵修。请问你的教会的信徒当中，大概每天会灵修的百分比大概会有多少？你觉得呢？对你教会来说大概会有多少？有没有50%、20%？真的吗？只有20%？那恐怕就要很加倍努力。那为什么会20%？因为灵修的材料太重了，太长了。好，我告诉你，灵修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灵修最好的方法，我这里面学会了一个方法，好，稍微跟你分享一下。如果能够，请你用以赛亚书的第6章，用以赛亚书的第6章来训练弟兄姐妹灵修。 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是先知蒙召的一段经文，但是那一段经文也是一个敬拜最好的典范。好，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来到圣殿，看见耶和华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周围有撒拉佛在那里敬拜，在那里颂赞，圣哉圣哉圣哉，神的荣光充满了全地。敬拜从哪里开始？敬拜从第一个步骤，转移你的眼目，从乌西亚王转移到神的宝座。乌西亚是从大卫之后最强的一个王，连非利士人都来朝贡，连埃及都来朝贡。乌西亚王喜欢农事，在全国各地挖水井。乌西亚王真是好，可是死了怎么办呢？全国如山考壁，如山考匹，所以怎么办？以赛亚来到圣殿，看见乌西亚王的宝座空了，但是圣殿里面有在宝座上敬拜，个人的敬拜。我说灵修的生活不是大量读经，大量读经是圣经速读，另外做灵修是敬拜。敬拜从哪里开始？第一个敬拜，转移你的心境来朝见神，很简单，十秒五秒，或者你要一个钟头都可以啊，就是转移你的眼目，主啊，我单单朝见你，你是我的主，愿你的宝座降临在我的面前，早晨我要朝见你，就这样。或者你要花一个钟头朝见主也可以啊，可长可短啊，五秒钟也可以啊。好，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撒拉佛在那里颂赞，圣哉圣哉圣哉，所以第二个动作你开始颂赞嘛。好，总会背一两首诗歌嘛，背一两首诗歌来颂赞嘛，短的也可以嘛。天父我敬拜你，我一生要跟随你，我真爱你，只有三句。第二，耶稣，耶稣我敬拜你，我一生要跟随你，我真爱你。再来圣灵，圣灵我敬拜你，你总会背一首诗歌嘛，好，或者你读一个读一节诗，读一节诗篇嘛，或者用自己的话来颂赞神嘛。主啊，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山寨，我单单要颂赞你，你是我的主，我要荣耀你。哎，人家撒拉佛都在颂赞，你怎么不颂赞呢？所以这第二，每个都会啦。哦，诗歌打开来总会唱嘛，所以唱诗歌颂赞神，这第二个步骤。那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三个步骤，好，当众撒拉佛在那里说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说什么？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圣哉跟祸灾正好三度合音呢，啊，很和谐呢。所以当天使在那里说圣哉，我就认罪，主啊，是我得罪你，我不配到你的面前，但是你的宝血有功效，需不需要撒拉佛夹一个火剪，坛上夹一块火炭洁净你的舌头，要不要？不用，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罪钉十字架了，认知结罪，接受耶稣的赦免，感谢他。好，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隔绝呢？是刀剑吗？是贫穷吗？是患难吗？不，只有什么？只有罪。而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跟神就极度的亲近了，这第三个步骤。第四个步骤呢，聆听神的话。所以第四个步骤，专注倾心来聆听神的话，因为我们跟神很接近，神就能够对我们说话了。圣灵今天能不能用我们耳朵听得见的声音对我们直接说话，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在我们心里感动对我们说话，可以吗？可以。但是圣灵最通常怎么对我们说话啊？就是透过圣经嘛，透过已经启示的话嘛，所以我就读经嘛，我开始读经。而我读的经是什么？我读的经就是这个礼拜天牧师讲的道，他所提供的经文嘛。这个经文跟礼拜天讲的是相关的嘛。礼拜天牧师用那一段经文把这个主题已经做了解经了嘛，那他已经解经了，所以我现在来读这一段经的时候就不需要解了，因为只有一节，只有两节嘛。所以我怎么读呢？我就来导读嘛。啊，我稍微问一下，导读圣经是我所认识灵修读经里面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导读圣经，我们需要速读圣经，我们需要默想圣经，我们需要研经，但是在灵修的里面，这一些都不是最好的方法。在灵修敬拜的时候，导读圣经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我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多少人你熟悉导读，或者你会导读，或者经常导读，稍微举一下手，我了解一下。好，诶，情况下好像没那么多啊，所以很快的讲一下。导读圣经只有四个秘诀啊。第一个秘诀呢，第一个秘诀叫做重读。譬如说诗篇23篇，读完了重读要怎么重读？ 就再读，再读一次嘛，再读一次嘛，再读一次嘛，读个三五次嘛，读到你觉得哦，这一段经文在我心里，哦，感觉很甘甜嘛，说不上来，但是就那种感觉差不多了。你读了三五次，感觉这段经文哦，真是舒服，真是美好，对吗？啊，所以这叫重读。第二呢，第二叫重读。什么叫重读？不是倒地那种嘛？啊，重读就是重重的读它一下，其实两个字是一样的啦。所以重读，然后重读。什么叫重读？把这段经文里面的重点重重的读它一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牧者，牧者。你可以反复的读，或者大声的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牧者，牧者，牧者，他是我的牧者。啊，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你把那个感觉的重点重重的读它一下。啊，他要引领我到青草地上，要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可安歇，可安歇的水边，这叫重读，这样会吗？啊，这叫重读。第三呢？第三化毒，化毒，重读之后要化毒，要不然你就死了。变化的话，化毒。什么叫化毒呢？把你自己跟目前的情境融化进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好，比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主啊，是的，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主啊，你最知道我这一段时间那么劳累，好，有时候跟你讲话就不耐烦，主啊，我感觉我这一段时间耐心就很缺乏，但是你的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耐心必不致缺乏，主啊，牧养这个教会虽然只有30个，个个都很讨厌呢，啊，主啊，但你应许我，你说你是我的牧者，我的爱心必不致缺乏。主啊，虽然教会只有40个，可是有时候跟他们开会，我发现我都比他们呆，因为他们一个一个都很厉害，做大生意、开餐馆的博士的，我什么都不是。主啊，但是你应许我，你说你是我的牧者，我的智慧必不致缺乏，了解吗？把你目前个人跟你的情境融化进这一段经文里面。主啊，你知道这一段时间我实在累到一个程度，我多么需要青草地。主啊，求你把青草地给我。让我能够有可安歇的水边。我知道我今天还要忙一天，因为今天是我探访的日子。但主啊，我向你求一个恩典，让我每次停红灯的时候，那就成为我的青草地。只要绿灯变了，我会往前开就好了，能不能？把你的情境融进这一段经文里，这样可以吗？这叫化毒。好，第四也是化毒，说话的话。好，把神的话变成你的话来对上帝说话。对吗？神的话是圣经嘛，对上帝说话叫祷告嘛，所以让神的话感动你，变成你的情境，拿着这些情境跟神的话来对上帝说话，这个叫化毒啊。所以怎么化毒？你说主啊，是的，你是我的牧者，我感谢你，对神说话，所以开始祷告。祷告可不可以张着眼睛？可以吗？可以啦，人家耶稣都举目望天祷告嘛，所以我们可以低头看看看圣经祷告。耶和华，我感谢你，你是我的牧者，我赞美你，你是我的大牧人。哦，你认识我，呼叫我的名字，走在我的前面，让我跟随你。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照顾我，你供应我，让我进出得草吃。主啊，我赞美你，你赐给我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是我的牧者，而且你为我舍命。主啊，我赞美你，虽然我迷路，但是你总是把我找回来。主啊，你是我的大牧人，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你应许我不致缺乏。主啊，你最知道我这一段时间多么缺乏智慧。牧养这个教会，我真是缺乏智慧。主啊，牧养这一群信徒，你把一堆最能够考验我的生命的信徒给我。哦，主啊，我真是需要你的爱呀！你应许我爱心必不缺乏嘛，不是吗？哎，如果这样可以吗？啊，这叫化毒，你就这样祷告嘛。主啊，你应许我要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主啊，每次我看到我妻子，我就要讲这一句话：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哎，不是啦，不是，我妻子是我最好的好朋友，不是我的敌人呢。啊，如果像这样可以吗？这叫什么？这叫化毒吗？所以这样叫导读，这样会吗？所以导读四个秘诀，第一是什么？啊，大声一点，什么？重读。第二，重读。第三，化毒。第四，化毒。很短的时间，你花个5分钟、10分钟，或者你更长一点，20分钟、30分钟，或者你要花1个钟头都没有问题。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我们一群同工10来个，每一天早上1个钟头祷告，不会事工，只拿圣经来导读， 就算那个经文是什么创世纪第四章一大堆人名啊，尼希米记第三章一大堆人名，我们也熬在那里一个钟头，熬在那里，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所以就熬在那里。你总要熬出一个钟头来啊，就算都没有话，我们就熬一个钟头。我们就这样导读，你知道吗？我们的团队的建造是靠导读建立起来，每天早上在一起祷告，不为事工祷告，只用神的话来祷告，重读、重读、化读、化读。导读圣经，导读完了，如果你还有时间默想当然更好，那如果不行至少是导读。所以导读这第四个步骤，以赛亚在那里说祸灾我灭亡了，当除去了罪跟神贴近，他就听见神的话了。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你就能够聆听神的话。那第五个步骤呢？第五个步骤是什么？第五个步骤，以赛亚就回应神的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要怎么样回应神的话？你说这段经文有什么真理？真理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而且我必不是缺乏，这是真理。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他是我的牧者，这真理我要接受。第二，有什么命令我要遵守？这一段好像没有特别的命令。有什么榜样我需要学习吗？这一段好像也没有。有什么警戒我需要注意吗？好像也没有。有什么应许？我感谢主，都是应许，我通通抓住。这叫什么？这叫回应。回应神的话，回应神的话之后呢？你看，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说：“我要差你去。”但是这群百姓心像被自由蒙住了。以赛亚就祷告。以赛亚说：“主啊，这事什么时候会有啊？”以赛亚在那里祷告。所以第六个步骤就是祷告。怎么样祷告？如果信徒说不会祷告，最容易的祷告就用主祷文来祷告嘛。主祷文是我们祷告的典范，不是吗？主祷文一起念一下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太快了，太快了，所以我们需要慢一点。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愿我全家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哪里？降临在我身上，降临在我的家，降临在我妻子的身上，降临在我孩子的身上。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这个礼拜我们教会的执事们要开会，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在他们身上，愿你的旨意行在他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对吗？用主祷文来造句祷告，这样了解吗？来造句祷告。主啊，你要不叫我遇见试探哦。主啊，我竟然看到哇，前面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头发飘逸，然后我总是回头多看一眼。还有主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就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男生呢，真是不堪回首啊，对吗？但是你说主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你要救我脱离凶恶，我今天要开车高速公路到另外一个城市，主啊，救我脱离凶恶。用主祷文来造句祷告，如果是这样，这样可以吗？这样没有一个信徒说他不会祷告了，有典范在那里吗？如果这六个做完，你真是忙到一个程度，我自己做过12分钟一定可以做完，就算忙到一个程度。所以让弟兄姐妹不要说我太忙，如果太忙你就恐吓他一下，你恐吓他一下，你说上帝让你心脏连一分钟都没有停，你连一分钟都不给上帝啊，小心哦，你12分钟你不给上帝，上帝让你心脏停12分钟，看你要去哪里啊。恐吓他一下，这么短的时间一天12分钟你都不肯吗？我告诉你，你说你如果这样推动，照我说的四合一这样的计划，如果你这样来推动，就算推下来，你说只从 20% 到最后只有 30% 灵修了，我告诉你没有关系啊，因为你今年推 30%， 明年就会变 40%， 后年就会变 50%， 再来就会变 60%， 我这个计划推五年大概就可以到 70%， 这样会不会成长？教会会不会进步？你说参加小组我今年推个半死，结果只有30来，没有关系嘛，还有明年嘛，明年就会变40嘛，后年就会变50嘛。牧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能急。牧会有两个大杀手，第一个是完美主义，第二个是急躁。传道人你过度的完美主义，这个对你的牧会是极大的杀伤力。耶稣没有那么完美主义嘛，对吗？耶稣连钉在十字架上他都怎么说？父啊，怎么样？赦免他们，打雷下来一个一个都劈死啊，这叫完美主义。但是耶稣没有完美主义啊，耶稣说父啊赦免他，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牧会不能太完美主义，牧会不能太急躁，你知道吗？耶稣的使命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但是他居然不离开巴勒斯坦一步，啊，你不觉得奇怪吗？因为他不急躁，啊，牧会也是一样，所以一年一年推嘛，一年一年推嘛，如果能够这样，啊，我稍微提一个我目前在做的，我不是说你要做，我只是说你能不能想到我的时候为我祷告，想到台湾的时候为台湾祷告。你知道我们用这一套我刚讲的计划，这四个四合一的计划，我很疯狂的做一件事，你知道吗？啊，我为有需要的牧师写所有的讲章大纲，而且大纲不是一二三那一种，大纲是一，然后 1.1 1.2 1.3 1.1 那种很详细的大纲。我为所有的这愿意参加的传道人写整年的大纲，然后我帮他们挑灵修的经文，我帮他们写小组的内容，啊，全套一次给牧师，让他很有把握，知道说未来一年我全部的都在这里，所以我知道我要讲什么，我知道灵修的内容是什么，我知道小组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这一套计划叫做借贷总计划。那我没有打算在你们当中推了，你不要担心了。我不敢推，是因为我们在那里推动的时候，我们每三个月所有参与这个计划的同工，我们会聚在一起，一起分享，一起祷告，一起问问题，一起看见困难，彼此激励。每一次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整个教会看见在成长，整个教会看见在成长。现在在台湾，我们大概有250间教会参与在这个计划，好，那在另外的地方大概还有差不多250。好，那至少这些牧师们，哦，心就定下来，因为他知道奖章已经在那里，他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好好去照顾人，啊，预备奖章对他来说比以前简单的多。我不是给他全文，如果给他全文就掐住他脖子了，我只是给详细大纲，他自己要把他的例证加进去，把他的故事加进去，把他的经验加进去。但是很明显的看见这些教会在成长。有一个教会，我第一年做这个计划，他就拿这一套计划去开拓教会。那我这一套计划叫借菜总计划，结果他去开拓了教会，那个教会取名就叫借菜总。他从开拓到现在一年半，教会大概已经到差不多80个人。啊，他以前的信徒告诉他说，牧师，你现在讲到跟以前不一样呢。啊，整个教会在成长。有一个教会，他的牧师差派他带了40个信徒出去开拓教会，分职40个出去，用这套计划做。而且他更狠，他怎么做呢？因为他是在一个都会区，信徒忙得不得了，他狠狠地做了一件事。他说，夏牧师都是你教我的，啊，其实我没有这样教他呢，但他发狠地这样做。他把所有周间的聚会全部停掉，啊，礼拜天早上9点到10点祷告会全员到齐，全教会都来。礼拜天早上10点到11点半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完了11点半到12点半小组，全教会参加，不准走。啊，所以你看，祷告会全教会到，主日崇拜全教会到，小组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结束立刻分组。礼拜一到礼拜六再见，你不用来，因为大家知道都很忙。但是谁要来呢？所有的小组长，所有教会的同工全部要来。周间有一次全员的同工门徒训练，所以同工的训练、小组长的训练、同工的训练，一个礼拜一次，所有的同工都要来。那弟兄姐妹周间不用来了，请你忙自己的，请你在家享受家庭的生活，好好陪太太看电视，跟太太去散步，好好爱妻子，好好在你的职场能够忠心，能够为主管理全地。但是礼拜天早上9点到10点教会祷告会不准缺席，全部来。主日崇拜10点到11点半不准缺席，11点半到12点半小组不准缺席，不准走。12点半结束，大家一起吃饭。他整个教会这样带下来，一年从40个现在到120个，好，就这样做下来。所以我不是要推这套计划说你也做，不是这样，因为我没有机会来这里把你们招在一起，每三个月一次。但是四合一是最重要的原则。你可以做，如果你的教会灵修已经有材料，譬如说很多人用韩国的不再一样，如果不再对不起，活泼的生命，如果你灵修有活泼的生命，活泼的生命中文版比韩文版还好，那个写的人我都很熟的，活泼的生命变得很棒，只是有点复杂，有点深而已。如果你用活泼的生命，很多弟兄姐妹在用了，你不要改了啊。但是你应该怎么做？你应当用活泼生命的主题，下个礼拜的活泼的生命的内容选最主要的一段经文拿来这个礼拜主日崇拜讲，讲完了之后礼拜到礼拜六活泼的生命，好，然后要求他们要行动， 要求小组不要再用别的主题，小组就用活泼生命的主题。如果这样，这是不是四合一？是不是？是是四合一。如果你灵修用的是什么灵修日影，而你觉得好得不得了，你就用。那如果你觉得那一些灵修的材料不一定要用，可以放弃。如果是这样，好好的祷告，求主给你一个年度的规划的信息，好好准备那些信息，挑每一个信息的经文帮助弟兄姊妹灵修。如果能够用我刚刚讲的以赛亚书的六个步骤，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学会最深入最简单的一个灵修的方法。如果能够这样，那怎么样教弟兄姐妹灵修来告诉我，有没有想到怎么样训练弟兄姐妹过灵修生活，用这六个步骤怎么样训练弟兄姐妹啊？有没有哪一个想到怎么样训练？说嘛说嘛，怎么样训练？开班主日崇拜讲道嘛，你主日崇拜就讲六次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一到八节，然后最后讲十一节讲祷告。你就用六次的主日崇拜讲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你就能够用六次训练所有的弟兄姐妹开始建立灵修生活，对吗？第一次你讲的是转移心境，所以这个礼拜给六段经文都是讲转回转回回转，我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就像这样。你就用六次主日崇拜就讲，然后再来鼓励弟兄姐妹要参加小组，透过什么训练大家要参加小组，透过什么主日崇拜。你用主日崇拜两次到四次讲使徒行传里面的教会他们怎么过小组的生活，你就用这些经文。所以连续四个礼拜，然后周间如果没有小组的，我们现在新的小组礼拜天主日信息结束之后，主日崇拜结束之后立刻分小组，立刻分小组。如果场地不够没有关系，来这边一个组，这边一个组，这边一个组，每一个组讲话够大声让全组听得见，够小声让另外一个组听不见，就在会堂里面。所以就是这样做，所以小组就有了，对吗？所以你灵修建立起来，小组建立起来，主日崇拜信息你照着这样讲，要求弟兄姐妹生活里面去遵行。我告诉你，教会能够越来越简化，但是门徒能够越来越扎实。一定要让教会简化，我只是没有时间跟你多讲。我们有时候真的把教会搞得复杂到一个程度，真的弟兄姐妹很难能够负荷。如果你要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会传福音，你透过什么做？主日崇拜做，透过主日崇拜信息教，教弟兄姐妹怎么样。你用五个礼拜你一定能够训练全教会学会做个人布道。第一个主日你讲的主题叫做第一步要知道上帝爱我，要知道上帝爱你，用哪一个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两个例证，讲短一点，多更短一点，讲三十分钟，然后留二十分钟让大家练习。练习什么？练习背今天的主题，背今天的经文，讲一个刚刚听到的故事，讲给隔壁听，隔壁讲给你听。下个礼拜，下礼拜主题是什么？第二步要承认人有罪，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如果这样，你能不能用四个礼拜把四个福音的支柱能够讲完？讲完之后，第五个礼拜讲怎么用什么情境能够讲这个信息？训练全教会每一个人会念会讲四个主题，会背四个经文，会讲四个故事。如果能够这样，会不会全教会每一个人都会布道？如果所有的这些都透过主日信息做，你看看教会会怎么样？我告诉你，教会越来越简单，教会越来越能够生活化，教会越来越弟兄姐妹越能够在生活里面去遵行神的话，去落实教会的生活，这个叫教会生活。不要再把教会搞得太属灵，属灵到弟兄姐妹做不到，不要再把教会搞得太复杂，复杂到你自己忙死了，长老执事累死了，然后信徒永远对你有罪恶感，因为看到你就觉得很亏欠，因为牧师上个礼拜报告了我都没有做，因为你推动的弟兄姐妹没有做，所以信徒看到你充满罪恶感，然后呢，传道人充满挫折感，因为你无论推什么，总是只有 20% 的人来，而那一群人就是只有良心脆弱，其他都不来，所以你充满了挫折感，信徒充满了罪恶感，两感交集，久而久之产生第三感，第三感叫做麻木感，因为久而久之你也麻木了，信徒也麻木了，教会只要这样一年就这样 run 嘛，对吗？好，现在是几月份？十月份我们就准备圣诞节嘛，圣诞节过了我们就准备冬令会，冬令会完了就复活节，复活节完了我们就准备夏令会，夏令会完了我们就准备圣诞节，一年就这样 run， 然后每个礼拜就这样 run， 礼拜休息一下，礼拜又开始问主啊，主信息要讲什么，然后再来准备祷告会，再来探访，再来主崇拜，又来了一个礼拜就这样 run， 忙得不得了， 但是还好蛮有点成就感，因为弟兄姐妹说，牧师你今天讲到我很感动，有成就感，然后整天这样 run 忙到一个程度，我告诉你，久而久之整个意向就失落了。这传道人很大的危机，你知道吗？因为在牧会容易有成就，陪一个弟兄姊妹走过他的苦难很有成就，为一个人组织追思礼拜很有成就，很有成就感，然后又忙碌，整天都要这样 run， 每个礼拜这样 run， 每年这样 run， run 久了你就知道教会就这样啊，我们会牧了10年我还搞不懂吗？教会就这样，久而久之你的整个意向就会失落。这传道人很大的危机，让我们回到基本盘来建造教会。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所说的有限，但是我知道你有无限量的恩典，你有无限量的工作要做在你的仆人身上，要做在你教会的当中。求我的主，你一点都没有缩手，你一点都没有吝惜，把你自己的恩典大大倾倒在每一个教会，把你的作为大大彰显在每一个教会的当中，让每一个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让你这群侍奉你的人能够蒙你自己的喜悦，站立在你的面前，为这个世代，为你的教会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这样恳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这三个晚上的聚会，有一件事情我心里很喜乐，就看到这些带领敬拜的同工啊，哇，每一个声音都非常吃麦克风，就是那个声音一出来就讲。